谢谢上帝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也保守我们的脚步可以平安的来到你的圣殿。愿你再一次向我们显明你话语的奇妙，叫我们更明白你的心意，叫我们的明白得着力量，得着智慧，能够遵行上帝的美意，能够明白主你在基督里面所隐藏的奥秘。谢谢主，保守我们当中，也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愿主自己向众人说话，说明白清楚的话。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来，我们今天要从马可福音第四章的35节，要看到第5章的结束，就是43节。会从马可福音第4章35节，因为第4章的第1节到34节，我们上次讲了，是耶稣的教导，特别是用撒种的比喻，在海边的教导。就是耶稣说的35节，很显然就进到耶稣做的。我常常会觉得福音书好像耶稣做了什么说了什么，特别是做的事情好像很多是很类似的，他会重复，比方说医病，比方说赶鬼，比方说行一些神迹奇事。可是相对来讲，马可福音每一次的记载即便是很类似，但是因着它的上下文，你会发现它有不一样的目的。今天的这一段圣经可以分成4个主要的段落，每一个段落有一个主题。第一个段落是4章35到41节，耶稣在海上遇到风浪，耶稣斥责风和海，他就平静了。这是第一个段落。第二个段落是5章1到24节，耶稣坐船到了海的另外一边，格拉森。加利利海啊，它的另外一边是指它的东边，就是右手边。右手边就是属于外邦人的境界，然后再回头回到左手边，就是他的西边。第5章的21节，耶稣坐船又渡到那边，意思又回到犹太人的这一边，就是加利利的这一边。5章的1到24节是发生在加利利海的右手边，外邦人的境界。耶稣赶出一个叫群的巫鬼，从一个在坟墓住着的人身上出去。好，这是一段。第三段是从第5章的第21节开始啊。那这里讲到一个在管会堂的22节，叫雅鲁，他的女儿。小女儿快要死了，这段经文就记载到24节，然后它中间就暂停，就描述了下面一个段落，就是第4个段落。第四个段落是有一个25节患了12年血漏的女子，那这个段落到了第34节就告一个结束。 接着又延续前面雅鲁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女儿，从35节一直到43节。所以是4个段落，4个主题，只不过后面2个段落他用了一个他们叫三明治的方式 来陈述，就是先讲一前段，中间插了另外一个故事，就是12年血漏的女子，然后又把前面那个故事没讲完的把它接续下去。这个在我们一般这个专用的术语叫做 intercalation 就是这中文比较难去翻译就是我们有一个刻意的把一个段落放在原来一个完整故事的中间。你放在中间，你一定有一个目的。你这个中间本身它的意义一定跟两头的有关系，两头的一定也跟中间的有关系，你这个写法才会有文学上的价值。可是呢，这4个段落4个主题为什么会是这样子在这里把它接起来？我记得我们上次有提到一节经文，在第4章24节，耶稣在讲到撒种的比喻，并且提出他的解释。24节他说，你们所听的要留心，留心这个字就是要看，换句话说，你们要听要看，听耶稣的教导，看耶稣怎么样行出来他的教导，看帮助我们明白我们听的是什么，听帮助我们能够合适的理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最近我们这边就是选举你就可以看到一个很正常很常常见到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这里特别是媒体就是你听你不能相信，看你也不能相信。为什么呢？因为他听的不能解释看的，他看的不能帮助你理解你听的，他们都是随意而行。但是这4个主题和段落它中间有什么样的关联，把这4个耶稣所行的事迹或者是记载连起来有人说它涉及到一个叫做信心的主题。为什么呢？因为当风和海平静了以后，第4章的40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你们还没有信心吗？还没有信心吗？原文是有这个字还，意思好像在暗示你们照讲应该有信心。为什么？因为门徒是能够领受更深更多教导的一群人，他们有一个特权，他们不懂的时候，因为跟在耶稣身边，他们随时可以问。耶稣说，我对所有就是众人讲道的时候，我只用比喻，但是对你们，我会把比喻更深的意思照着你们所问的再说给你们听，让你们明白。这就是第4章11节，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意思是说，比喻本身引起听的人他对神国的好奇，然后会激发人 去进一步想要了解的动机，提出他们的疑惑，然后耶稣就会把这个奥秘再向他们更多的打开。信心啊，这是第四章风和海提到信心。接下来你们可以看到信心的主题啊，比方说在第五章的34节，当那个血漏的妇人被医治了，34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然后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雅鲁说：“不要怕，只要信。”我也听过学者说，甚至这个主题还延伸到第6章的1到6节，耶稣回到他自己的家乡拿撒勒的会堂，他的教导让他们稀奇，他的智慧让他们稀奇，他行的异能让他们稀奇，可是他们并没有照着耶稣所教的所行的合宜的回应他，用信心回应他。所以耶稣会说，他说第6节第6章，耶稣也诧异他们不信。所以你可以看到啊，第4章35到41节，你们还没有信吗？到第6章第6节，耶稣诧异他们不信。好像信心这个主题似乎可以帮助我们把整个的这4个段落啊，好像贯穿起来。虽然在第5章的1到20节，那个格拉森被巫鬼附着的人，圣经好像并没有直接提到他们的信心，可是有一件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反应好像让我们可以比较有把握知道他的回应也是出于一种信心啊。好，这是第一个把这4个主题可以连贯起来的啊，一个轴线啊。另外一个我觉得可能更有趣的是，如果我们把这4个段落啊，我们把它分类啊，第一个段落啊就是风和海啊，这个是 A 的话啊，格拉森被巫鬼附的这个是 B， 那么那个雅鲁的小女儿来求耶稣医治他的小女儿，后来这个小女儿死了，对吗？然后耶稣叫她复活，这个叫 A prime， 因为他跟 A 有一个关联。然后这个12年血漏的女人，其实她跟 B， 我们说她叫 B prime， 她跟 B 就是跟格拉森被巫鬼附着的那个记载也有一个关联。好，我们先讲 A 跟 A prime， 就是平静风和海和雅鲁他的小女儿，有一个把这2个故事连贯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叫做死亡。为什么呢？第4章，当那个风和海突然起来的时候，耶稣在船尾枕头睡觉。第4章的第38节，门徒叫醒了他说：“夫子，我们什么丧命了。”很多这个翻译就翻成我们要死了，确实也是面临到这样的一个可能。这是 A， 当我们看 A prime 的时候，马可福音怎么记载？就是那个管会堂的，他来求耶稣。 第五章的22节，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什么死了。接着在第35节，还说话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接着死这个主题一直发展下去，39节，进到里面，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乱嚷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接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当他吩咐他起来啊，他就立刻起来。这是记载到耶稣好像在马可福音第一次提到复活这件事，也行了一件复活的事。所以 A 跟 A prime 他们之间的关联是死亡，或者是面临死亡，或者是第二个是面临自己家人亲人将要死亡，渐渐死亡。各位都知道，马可福音在第五章之前，耶稣行的神迹主要是在处理罪，主要是在处理人的病得医治。可是照第五章，他开始涉及到另外一个更根本的主题，叫做死亡。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天国撞开的不只是人的病痛，不只是人需要跟随，不只是人跟耶稣因着污鬼附在身上而脱离了关系，怎么样再回来建立这个关系。最后一个最关键的就是死亡啊，死。那如果第一段跟第三段是用死亡联系起来，那么第二段跟第四段，就是第五章的第一节被污鬼附着的，还有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他们之间有一个共同的关联，这个关联叫做污秽，或者叫不洁净。我想污鬼附着的，他为什么要住在坟茔？不是他愿意，是被人捆起来。圣经在第3节讲，那人常住在坟茔，没有人能捆住他。换句话说，没有人捆住他，那有没有人捆他？有。为什么要把他捆在坟茔呢？因为又跟死有关系，因为他住在死人中间。那这个是一个因为他的污秽被污鬼附着，以至于进入什么死人当中。然后当他遇到了耶稣，后来耶稣把他赶出去，这个鬼叫做群，他们说群是一个罗马军队的编制，大约等于我们现在军队里面叫一个团，听过啊？一个团大概照当时的记载是4000到6000，但是在当时应该是没有足额。那一般人判断可能打对折，因为猪只有2000只，对吗？所以他们都分别进到猪的身上。重点在哪里呢？重点在被污鬼附着的，被人限制在跟死已经死亡的人住在一起。后来耶稣把他赶出去以后，因为他是不洁净的， 你们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赶到猪身上？为什么他自己会选择到猪身上？哎，这是那个乌鬼自己说，自己提出来的建议，对不对？他有很多的选择。第十一节第五章，在那里山坡上有一大群猪吃食，鬼就央求耶稣说，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看到没有？为什么我们说格拉森是在外邦人？因为犹太人当中是不可能养猪的，猪是不洁净的。那么乌鬼附着的那一些乌鬼选择猪，为什么？因为他没有权利也没有能力选择进到洁净的人身上。因为乌鬼进到哪里是最合适？污秽的猪身上。当他进到猪身上，猪就怎么样？跳到崖下死了。所以你可以看到不洁净的结局，如果是因着乌鬼，他最后就是毁灭自己，把自己带进下一次的死亡。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三个，就所谓 B 这个记载，其实它描述的一个是不洁净跟死中间有一个没有办法切割的关联啊。所以不要觉得不洁净不重要啊。好了，如果这个 A 它主要的内容是涉及到污秽以至于死亡，那么它的 B prong 就是那个第四个记载啊，就是那个患了12年血漏的女子。26节第五章，有好些医生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花尽了所有的，一点都不见好，病势反倒更加重。你看到没有？这个女子血漏是不洁净，不洁净的话，她就不能够去靠近洁净的人，她也不能参加洁净的人他们的聚会。但是每当她看到她自己，她已经倾其所有去想办法得医治，但是没有得到。所以他是天天日渐经历到死亡的威胁，对吧？如果没有其他很特别的事发生，他会走到那个既一无所有又越来越靠近死亡，因着他的不洁净。这都是人的困局。所以有一个新约的学者，他就把这个死这个主题，把这四个段落扣在一起。第一个是突然遇到死亡的风险，有没有？风和海，人生的际遇常常是它会突然，你没有办法预测。第二是你会活在一群死人中间，因为活人不要跟你在一起，活人要限制你，不要让你的不洁影响到他们的洁净。换句话说，一个被完全隔绝的人啊，如果我们想象一下啊，我们有人如果被 COVID-19 隔离3年，你可以想象那是什么局面。那这个格拉森的他已经隔离了很久了，所以他是一个活在死人中间的一个人。第三就是雅鲁和他的小女儿，他是经历即将死亡，因 病即将死亡的一个痛苦或者是一个困局。最后一个是那个女人十二年的血漏啊，她面对逐渐失去生命。血漏是什么概念啊？如果你去读利未记，旧约对血的概念叫做生命，对吗？生命就在血里面，意思就是说你每天时常看到自己一直血漏，就是你身上的血慢慢慢慢慢慢的越来越少，就代表你的生命一天一天在流失，已经流失十二年，你没有办法阻止它。我想如果你得过一些慢性的疾病，你就会发现还这是一种还蛮大的压力啊。所以换句话说，死这个主题其实不一定要到那一天，其实在这四种不同的情境里面，我们都在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程度上经历这种人生一定会经历到的一些遭遇啊。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他讲到最后耶稣为什么要复活，因为他要击败最后两个人没有办法击败的仇敌，一个是罪，一个是死，对吗？对吗？很多人说基督教太简单，为什么？讲来讲去就讲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其实基督教讲罪，最后要把我们带到面对身体和灵性永远的死，这就不是小事情了。没有一个宗教不处理死的问题。可是怎么去处理死，这就是你可以看到圣经的上帝不同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这四个段落如果用死然后用信心把它扣起来，我觉得很真实对我来讲很真实。不是因为年纪的关系，而是你确实看到你怕不怕死。很多人说我不怕，你怕不怕地震？你怕不怕七级的地震？我跟你讲，再讲下去，其实那就是怕死，只是你不喜欢这个字，对吗？你怕不怕当兵？现在不得了，这会变成是一个国家大事。我在想这个事情怎么会是个事情？我们那个时候只有两年跟三年的选择，没有要跟不要的选择，而且就去了，去了以后就回来了。我当兵的时候，我们同梯的，在同一个单位的，台大的、清大的、交大的，这有什么难呢？我不觉得这是一个难的事情，但是现在是一个非常难的事情。重点不在这重点在我们看这个经文。第二个，如果我们看到不洁，看到死，我们就会进到一个关键，耶稣带出来的叫做信心。可是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时候，信心需要有个对象。我比较不喜欢我们讲我信耶稣是基督，我比较不喜欢这样表达。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们说我们信，其实是上帝说我们这样是信，我照着他说我这样是信，然后我在人的面前说出来。这样懂我的意思吗？我用一个简单的话讲，如果我生病了，我去看医生，我就回来跟你说我好了， 可是它有个前提，是我有病，然后我去找了这个医生，这个医生透过他的诊断治疗，他最后帮我确认，他说我确定你好了，你可以回家了，然后我回去就告诉大家我好了。我这句话其实不是我自己觉得我好，而是有一个确认我好的那一位权威告诉我我好了。信心也是这样，信心也是这样，其实我们需要那一位上帝先确认我们对他的回应是信，我才知道哦，原来这个是信，然后我就比较敢跟人家说我信。那每一次我们都可能需要从上帝那里，我认识一些相对年长的他们就是去看病哇，那真是很惊人我认识一个长辈他在一个医院他看8个科，所以他就是为了怎么安排自己你们知道那个处方签是3个月对不对？3个月是12周对不对？他就把8个科打散在12周里面，他几乎什么每1到2个礼拜就要去看一科，所以他365天呢，他是一直在看。他最开心的时候就是进到诊间出来以后，医生说 OK。所以他有每3个月有8次得着信心的确据，这样懂吗？你猜猜看，他回去会不会觉得自己没事了？但是他一回家，他就觉得好像又不大对了，然后再去，好像医生说没事，他又得着信心，这样明白吗？所以我们的信心其实比较是属于回应的。我们的信心不是我里面有一个信心的一个发电机，我自己可以发动我的信心我们自己没有这么了不起。好，那我们再简单的看从第35节第4章到41节，我先简单的让你们看一些经文，你会有一些比较比较稍微细的一些理解第37节就是忽然起了暴风。可是很少人注意忽然起了暴风的前面35节，耶稣对门徒说我们到那边去，就是往外邦人那一边，就是格拉森那一边去。门徒跟耶稣一同去，也有别的船和他们同行。换句话说，这是一个大家都没有意料到的一次突然的面临死亡的风险，可是是耶稣起头的，对吧？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忽然起了暴风。38节，耶稣在船尾枕着头睡觉。他为什么可以睡觉？因为他属灵啊。你为什么睡不着？因为你不属灵啊。你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奇怪。你知道啊，我就在想耶稣为什么睡得着，他真睡假睡啊？我觉得他是真睡。你知道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情况下睡得着？当我们信耶稣，我们也要学习看耶稣怎么信靠上帝。 他不只是我们一个信心信靠的对象，他也是我们信心观察的对象，这样明白吗？就是他本身可以活出一个对上帝信靠的生命。我在想，耶稣为什么可以睡着？很显然，他比门徒，在船上的门徒，什么？更信靠上帝的什么？眷顾，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一天啊，当这个风和海平静了，第39节、40节，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胆怯害怕？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因为已经平静了，怕什么时候要怕？就大风大浪的时候要怕，对吗？都已经平静下来了，耶稣说，你们为什么还在怕？41节，他们就不止怕，还什么？大大的惧怕，在怕什么？后面他有解释，他说，他们真正害怕的是，他们从来没有办法想象，他们就问了一个问题，是这四个段落都想要回答的问题，那这个人是谁？你知道，大风大浪让他们害怕，当有一个耶稣可以睡得着觉，我觉得这个也蛮恐怖的。接着他叫风海平静，他们就大大的平静，他们就心里就会有一种，喂，这是谁？怎么这么厉害？所以啊，我觉得中文的翻译啊，不是最恰当。41节，他们就大大的，我翻的话就翻成大大的敬畏，有没有道理？因为这个字啊，在中文的翻译，它原文是一个字 feel， 它可以翻害怕、惧怕，也可以翻敬畏啊。如果你翻成敬畏，这到底是谁？这个心情就不一样了啊。可见得，我们需要知道那个掌管这个风浪的人是谁。如果这一个问题不能得到很明确的解答，风和海再来，你还会不会怕？会不会？哎，这是一个 很简单但是很关键的问题。你知道，人跟人相处，认识一个人跟不认识一个人，跟完全搞不清楚这个人在想什么，会不会让你害怕？你认识的越少，你越害怕，你不知道下一次会怎么样。好，这是第二件事情啊。然后门徒叫醒了他，说，我们快死了，那你管不管我们？第39节，注意啊，耶稣醒了，他是被叫醒的，他不是被风浪吵醒的。这个经文太有意思了，你们知道，如果你读圣经，慢慢的读啊，被风浪吵醒跟被人叫醒，我说的再白一点，被环境逼你，逼着你头脑清醒，跟被祷告叫醒，哪一个比较容易？你知道吗？什么叫 morning call？ 这就是 morning call。 换句话说，耶稣对什么更敏感？对我们向他的呼喊，虽然是没有信心的呼喊，虽然是一个很自然的，在危险当中，我们为了自己的安全，我们就有到神面前倾倒的这种呼喊。他醒了，他第一件事情就做什么？回应他们所呼喊。 哎，你觉不觉得这个是啊？这个啊，常常提醒我，常常提醒我，我是，所以你们要担心自己祷告不够啊，要胜于观察环境的变化，这样懂吗？啊，你不要等到环境把你这个人叫醒了，让你更爱主了，那个已经是加变了啊。神更希望听到我们对他的呼求，当他被叫醒了，他就回应他们的呼求。我们再看啊，当这个管会堂的雅鲁啊，在第五章第二十二节，他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死了，求你去接手，按手在她身上，使她痊愈，得以活了。”二十四节，什么？耶稣就和他同去。你知道我常常觉得啊，我们特别是我们学习服侍主的人啊，什么叫做怜悯啊，什么叫做爱心，就是这种很自然很简单，有没有？你要知道，这个人正常的情况是不会来求耶稣的，因为他是正常的情况，他应该是一个犹太人的师父，他在会堂里面等于是一个，我们现在讲的叫什么，会堂的大管家。嗯，耶稣那个时候是加利利的一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一个先知，这是一个还值得我们去注意的一个细节啊，注意的一个细节。你看啊，当他去了他家，三十五节，还走路走到一半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来说：“你的女儿死了。”哎，就不麻烦你了。三十六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请问你不要怕，只要信是什么意思？可以有很多意思，但是重点是三十六节、三十七节。于是带着彼得、雅各和雅各的兄弟约翰去。你看懂这个经文了吗？不要怕，只要信。这里面包含讲这句话的耶稣，他接下来做了什么？不要怕，只要信。再见，大概不是这个意思。不要怕，只要信。你们三个跟我一起再去，去有用吗？我是常常是我觉得我像我这样一个脑子常常会烧坏的地方就是在这里，有用吗？不要怕，只要信，有用吗？信就有用，怕就没用。我觉得人都死了，你还能做什么呢？对耶稣来讲，死不是结局。所以我们去服侍，家里遇到有人啊失去生命，或者是回天家的这些家属，死不是结局。用信心来看，用信心来回应，就让人要看见明白，我们有一条路还在往前走。你看犹太人的信仰啊，所以你注意看犹太跟基督教最大的差别。三十五节，他周边都是犹太人，对吗？ 管会堂的周边去关怀他们的应该都是犹太人，对吗？犹太人对人死亡的想法其实跟基督教完全不同，意思说死了就什么，就完了。你有没有注意耶稣曾经跟这个在圣殿里面主事的那些祭司辩论一个主题，叫做他们不相信有复活。不相信有复活在当时是主流，那不相信有复活死了就葬了，葬了就结了。可是这四个记载好像都没有把死当成一个结束啊。好，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对他所爱的人和跟随他的人，他回应是立即的，回应是接上去的啊。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很大的提醒。好，我们回到第四章啊，第四十节，他说：“你们为什么害怕？你们还没有信心吗？”换句话说，神迹奇事好像没有带给船上的门徒信心，对吧？至少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是这样。那什么带给他们信心呢？这个在后面才会交代。但是神迹奇事会激发他们去问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行这神迹奇事的耶稣是谁？耶稣是谁？如果神让教会有神迹奇事，感谢主；但是如果神让教会没有神迹奇事，也感谢主，因为神迹奇事不是最后的关键，是神的一种引导。好，当他们问这个问题，那这耶稣到底是谁？他为什么可以掌管大自然风和海的力量？应该这样讲，我个人的解读，当然我的前提是三位一体，我个人的解读，门徒说这个人是谁，风和海都听了他的。我个人的理解是跟前面他睡着了连在一起。我更喜欢的是耶稣对上帝平静风和海的信心更大，这样明白吗？这样明白吗？不一定要理解为耶稣叫风海平静，可以理解为耶稣对上帝掌管风和海，他显然有远远大于门徒的信心。我再讲一次，耶稣是我们信靠的对象，也是我们观看他怎么样信靠上帝的榜样，其实我们需要有这么一个榜样。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四十节，你们为什么害怕？你们还没有信心吗？你可以往两头解释，意思是说你们都不信我，所以你看就变这样。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你还没有看到我怎么做怎么说吗？那有人说，那他斥责风和海，他斥责风和海的能力从哪里来？如果你去读约翰福音，他说我所做的都是我从父那里看见的，对吗？我说的都是从父那里听见的。我只是提供你们多一个去认识信心的一个角度。 第五章啊，就讲到这个污鬼啊，这个污鬼呢，力量很大啊，力量很大。被污鬼附着的人，他有一个特点，就是没有人可以制服他，可是他会用石头砍自己，这是第五节。他会伤害自己，伤害自己，你很难解释他为什么伤害自己。我想这个经文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从不洁净会走向一个不愿意受任何人的拘束，对吗？完全要靠自己的力量，可是最后会走上伤害自己的一条路。第六节，即便如此，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啊！接着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至高神的儿子，他是至高神还是至高神的儿子？至高神的儿子，为什么讲至高神？有人说啊，这种表达的方式就代表那个处境啊，当时的那个处境是一个多种崇拜、多种偶像、多神的一个处境，对不对？神跟神比，你那个神，我拜这个神。但是这里出现了一个什么？至高神。一个污鬼，他看见了耶稣是一个至高神的儿子。下面又来了，我与你有什么相干？一个认识耶稣身份的污鬼，但是他却跟耶稣没有任何的关系，他也不要有任何的关系，你觉得是不是很有意思？认识耶稣，跟耶稣，你跟他有没有关系？他可以是一件事，但是他也可以是两件事。他会变两件事，因为你把它变成两件事，但是他原来是要你把它变成一件事。请问你至高了，你还有没有更高的？没有，那我不要跟你有关系，你高你的，关我什么事？你能力最大，关我什么事？我不要，看到没有？他指着神恳求，我指着神恳求你不要叫我受苦。请问你他在哪里受苦？这很难理解啊、哦。很难理解，请问你他在这个人身上他有没有受苦？他受什么苦？很难想象他受什么苦。我觉得有一个可能是他觉得叫我受苦就是你这个最大的神不要来管我，你管我，我很难过。你听懂了吗？他宁愿跟死人住在一起，他不要至高的神来管他。你觉得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种人？可能还不少。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见识的污鬼，但是是一个就正好应该丢到猪里面去的，懂吗？就是他完全没有那种对上帝的敬畏，没有，没有。但是第八节，耶稣之前叫他从这个人身上出来，然后就问他叫什么名字，然后他就跑到猪的身上。然后13节，耶稣准了。污鬼就出来进入猪里面，于是那群猪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 数目两千，放猪的就逃跑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来要看是什么事。结果他们看到那个被鬼附着的人，从前被群鬼所附，坐着穿上衣服，心里明白过来，他们就害怕。你觉不觉得这个害怕都很奇怪的害怕？他们为什么害怕？如果你是猪老板啊，你会不会害怕？你怕什么？哇，他再来，他再留下来，哇，就不是两千只了，对吧？你有没有发现这里面产生了一个，这一群人用价值，特别是钱来衡量，衡量一个人被巫鬼附，然后被耶稣释放，他们觉得这两个权衡下来，他们比较觉得哪一个有价值？两千头猪。那倒过来，耶稣为什么这么做？或者是那个鬼就伏在耶稣的权下做了这件事情，他要彰显什么？他要彰显耶稣把一个人从污秽和死亡的辖制里面救出来，这件事情远超过两千头猪。所以你从 相对的意义来看，一个人如果因为信了耶稣，因着福音的释放，这个对教会的意义是大过两千头猪。所以让一个人跟上帝有真正属灵的关系，这个价值是教会要特别特别珍惜的。你知道一个人如果可以再一次坐在耶稣旁边明白过来，这是，你不觉得这是一个对上帝来讲，这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要做的事？我来不是要招义人，乃是招罪人，康健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好，接下来你可以看到啊，有人说啊，这段圣经啊，这一个被巫鬼附，然后被耶稣赶出去巫鬼的这个人明白过来，十八节，那个从前被鬼附着的人恳求和耶稣同在，他想要跟随耶稣，耶稣不许，却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注意啊，这里有个字叫什么？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怜悯你，都 告诉他们。你想想看，他住在坟营，他跟他的家人应该是隔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我是他的家人，其实很矛盾，对吗？我又怕跟他在一起，我又舍不得他一个人被铁链捆绑在那个坟墓旁边，是不是这样？那他现在好了，耶稣给他一个任务，就是回家告诉你的家人，这整个你经历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这里面啊，第一个，耶稣自己告诉那个人说，你告诉你的家人，主为你做了什么。这是很少见的一种表达，耶稣自己告诉别人他是主，很明确。接着，为你做的啊，你看经文是很清楚，对吗？我们可以这样讲，这整个故事的记载， 第四章三十五节，那天晚上坐船到东边过海，到了格拉森。请问你，他在格拉森做了什么事？马可福音就做了一件事，救了几个人？一个人。然后呢？然后二十一节，就坐船就回到西边，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大有两个理解，一个就是对这个人来讲，那当然是一个大不得了的大事，对吗？因为他明白过来，他变成一个愿意跟从主的人，他愿意被主差派去分享，做见证给他的家人的人，这个难道还不大吗？所以值比2000只猪要值钱。第二个大，大在哪里？哎，你们听得懂台语？我调岗回来呢。我一个过海，一个晚上，我就为了到这边，我就找到了你，我就把你这件事情做完了，我就走了。哎，这个我经历非常深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服侍啊，我们想要服侍什么？更多的人，特别是当教会到了成长到一个程度啊，我们的思维常常就会比方说既要信仰班，等到什么多几个人我们一次开，就是常常有一个这样的想法。这个想法没有不对，但是那如果问这个人在你的生命里，在你的价值他有多大，你愿不愿意为他一个人做这样的一件事情？你愿不愿意为一个人从台湾坐飞机到欧洲，为了去看他，为了去服侍他，再坐飞机回来，愿不愿意？就一件事，一个人，大哦，这才是大事哈。接着你看经文是怎么写，他说：“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然后呢，是怎样怜悯你？”这个马可福音把这两个东西连在一起，何等大和什么？和什么？怜悯你，怜悯是大事，这是基督教最宝贵的一个教导。怜悯是大事，不要轻易的舍掉你的怜悯。所以对耶稣来讲，这一趟是有价值的，因为他彰显出神对人的怜悯。可是这个人呢，二十节，那个人就走了。我们可以有两种读法，那个人走了就是啊，好可惜。但是另外一种读法是什么？耶稣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对吗？接着他就在低加坡利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大的事。我觉得太有意思了。我曾经看过一个新约的学者说，这应该是新约第一个到外邦人传福音的宣教士。有没有道理？有一点道理，有一点道理，很真实。他自己就是一个外邦人，然后他被主得着了以后，耶稣并没有叫他做他想要做的事情，但这个经文并没有暗示说他没有跟家人做见证，他很可能只是把见证从他的家继续的延伸到他能够接触到、能够走到的地方。这是第一个外邦差出来的宣教士。 拆到迪加波利，迪加波利也在外邦嘛，啊，所以它是一个被主得着的一个宣教士。好，接着他就船就到了西边，回到了犹太人的境地啊。耶稣正在海边，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叫雅鲁来见耶稣，俯伏在他脚前，再三的求他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这里面有几个字你注意啊，一个是俯伏，一个是再三的求他。其实这个管会堂的，他正常的过程，他不应该会来求耶稣。耶稣不是体制内的那种先知啊，耶稣是体制外的。那很可能也是山穷水尽了，为了自己的小女儿。可是这件事情，有人说，因为他为了女儿，他愿意放下自己。我看过一个神学家说，他的信心表达在哪里？我们来看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是当他的家里有仆人来告诉他说，不必劳动耶稣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这件事情应该是确实的，因为有一群在旁边为了他女儿的死在哭泣的人。但是36节，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那换句话说，你这几个字你再推敲一下啊，不要怕，只要信。那你读出来的是，他之前来找耶稣有没有信呢？你有两个可能，一个是他之前就表达出一种信心的姿态，第二个可能就是他之前是没有信的，他到现在他只有信耶稣了。我比较接受第一种，他之前就有信，那突然一个这种好像一个让他一下子没有办法接受的消息，就死掉了。这个时候要怎么办？要接着信。可是关键在哪里？关键在你猜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自己有信心？知道还是不知道？或者换一个讲法，他知不知道他来找耶稣，再三的求他，然后俯伏在耶稣的面前，他这些想法，这些做法，零零总总加起来，他知不知道这个是信心？其实不确定，他自己不一定那么清楚。一直到36节，信，要信。如果我们的理解是继续信，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这是一种很重要的什么？肯定，肯定什么？哦，原来我从开始到现在，我所有所想所做的加起来，耶稣说这个叫什么？信。我会不会怕？会，怕跟信是不冲突的，但是我们比较容易描述感觉我们怕，但我们需要上帝很明确的告诉我们，我们除了怕，我们还可以是信。这是一个很大的激励和鼓舞啊。所以我慢慢感觉说，我们其实需要神帮我们确认，原来我们这个叫信。所以如果你去读马太福音，它的记载就说， 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这个雅鲁怎么说？他说：“求主帮助我的不幸。”他对自己到当时，他都不能够确定他是有信心的。可是耶稣他祷告，就是中文翻译只是我的信不足嘛，可是原文就是信不足的原文就是不信。所以人对自己的评价跟上帝对我们的评价如果有落差，正常，我们要学习让上帝确认我们的信，代替我们自己觉得我们自己有多少的信。这是其中一个 很关键的事情啊。好，接着我们再来看啊，另外一个就是中间25节第五章到第34节，这里讲到这个血漏的女人啊，第27节，她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这是犯规的哦。什么意思呢？他知不知道自己不洁净？你知道在当时不洁净的人到哪里，所有的人都会被他影响，他碰到谁，谁就变成不洁净。那他还居然混在这个群众中间，然后还想办法靠近耶稣，还摸了耶稣的衣裳，对吗？你看啊，第30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他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中间转过来说：“谁摸了我的衣裳？”你要不要试试看？等一下你走的时候转过身去，然后有5个人经过你的后面，都有的摸一下你的衣裳，有的没有摸，你有没有办法确认谁摸的？这个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啊。这怎么理解它啊？我觉得这个最不可思议的是他突然就好了，对吗？这个他自己知道，他身体好了，血漏就停了。但是耶稣为什么会有一种那么多人包围他？我相信碰到耶稣的人不止他一个，对吧？他其实是犯规的碰到了耶稣，应该也碰到了别人。31节，耶稣周围观看，要见做这事的什么女人。嘿，这个更稀奇，有没有？你们觉得马可福音要记载的很有意思，他不只知道有人摸他，而且他还知道是一个女人，他知道有个能力出去，到了一个摸他的女人身上。33节，那女人知道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来，伏伏在耶稣跟前，把实情都告诉他。这里有一件事情啊，就是他要表达的是不洁净变成洁净。在所有到今天为止，我们的文化，全世界的主流文化，不洁净的会污染洁净的，对吗？对吗？所以洁净的那一群人会设法让不洁净的不要靠近他们，对吗？是不是这样？用在人，用在生物，用在社会，用在你都会发现啊。你们啊，在疫情当中，你知道早期就是刚开始那半年，那个防疫指挥官旁边有一个啊，有一个以前的这个卫生署署长啊，是一个防疫专家啊，我曾经去看过他啊，他是台大的一个名医，他是感染科的啊，感染科的。 我进去给他看，因为那个时候我好像要出国之前，我身上长了一个东西啊，我就给他看，他看了，他，我一进去，他叫我坐下来，他那边洗手，他洗手洗很久，然后擦，他也不管我，然后再洗，再擦，然后过来看一看，戴了手套，摸一下。哦，说你这个叫什么东西啊？你坐一下，洗手擦，再洗手再擦，然后说给你开药，哦，开药，然后吃吃看，不行的话再来看。然后我准备要走，我说还有没有什么事？他没有事，他又去。所以我在那边从头到尾，他洗了六次，我觉得他。真的是感染科的，对吗？但确实啊，这些东西不是细菌就是病毒了。对他来讲啊，也可以理解，他一天要看这么多，都有这些，就是被不洁净沾染的机会嘛。这就是主流文化，啊，但耶稣是什么？他乐意让不洁净的来靠近他的洁净，让他的洁净医治洁净那些不洁净。这也是教会基督教我觉得很宝贵的一个生命的流露。弟兄姐妹，这个 是一种心态、哦，是一种心态。然后呢，有意思的来了啊！当他把实情都告诉他，耶稣怎么知道这么多人里面有一个人，女人把他的能力带走了？34节，女儿，你的信救了你。耶稣很少很少，马可福音大概就这一次，他称一个女人叫什么？女儿。你的信救了你。我想这里的救了你最直接的理解是字面的理解，就是他的血肉因为摸耶稣的衣服好了。你的信救了你，请问你他的信表达在什么地方？其实他自己并不知道他自己有什么信，是耶稣回过头来说你的信救了你。可见的他的信应该在他山穷水尽了，他听到耶稣他就想办法挤到人群当中，他也不管了啦，他会不会让更多的人不洁净，但是他就一定要抓到那个洁净的师傅，结果他就果然立刻得了洁净。这个就，这个对耶稣来讲，这就是什么？信。所以信啊，跟前面雅鲁最大的不同，雅鲁表达出来的信是，就是他再三俯伏恳求耶稣救他的孩子。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的时候并不知道什么叫信心。但是我觉得我们至少可以尽我们所能，我们原来所能的呼求靠近这一位主来顾念我们。你看啊，第34节，你的信，我以前的理解我觉得没有这么清晰，我们以前的理解会说，哦，他的里面有信心，对吗？可是我现在比较倾向于耶稣确认了他之前的想法做法是一个有信心的，这个叫做一个有勇气的信心。他敢面对周遭人的那种鄙视的眼光，他也敢冒一个险，让周围所有的人都被他的不洁净变成污秽的这种可能，他还是要抓到耶稣。 那么耶稣的能力，这么多人来靠近他，他的能力只对一个人释放。为什么？你的信。所以信心是有眼睛的，他会认得的。我们来靠近耶稣，不需要预备到我们觉得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不停的尝试来靠近耶稣，来倚靠耶稣。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好，所以呢，这一节圣经我认识一个长老，他是这么理解的：女儿是关系，对吧？对吧？提摩太常常被保罗称为他属灵的儿子。你的信是代表一个人对上帝的一种倚靠的生命。救了你，是指神施恩给人的行动。平安回去是指的我们经历了上帝的救恩，跟上帝建立了关系，知道用信心来倚靠他，我们就进入一种生活的样式，叫平安。你觉不觉得这个虽然只有几个字但是很真实，很真实。最后我们就来看这个雅鲁的女儿，她说你只要信，信。最后我们就看到她叫这个女儿起来，这个很重要，因为他透露了两点。第一点，原来死了不是终点，他终点是复活。注意人的终点是复活，是活着，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活着。比方说第二十三节，当雅鲁去求耶稣的时候，他说求你按手在他的身上，使他痊愈，然后呢，活下来，永生上帝。为什么他叫永生的上帝？为什么他叫赐下永生？就代表活是最终人的结局。所有拦阻这件事情的都会失败这个才会带来平安，对吗？你才可以面对自己和家人的死亡。他说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四十二节，那闺女立时就起来。起来这个字在新约圣经就是跟这个复活常常是同一个字的使用。然后第四十一节，他说：“闺女，我吩咐你起来。”又来了又多了一个关系，对吗？闺女，请问你，她是谁家的闺女她是雅鲁的闺女。换句话说，上帝的救恩，他要得着一个人赐给他生命。其实他先认定了他要你跟他有一个关系，这个跟那个鬼就完全不一样。至高神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关系？我不要有跟你关系，因为跟你有关系对我来讲是受苦。可是这里跟上帝有关系，是得着生命，得着盼望。我吩咐你起来，他就起来。这个场景跟耶稣复活是一样的，一样的。换句话说，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们就大大的惊奇，闺女已经十二岁了， 最有趣的是43节，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件事。注意啊，又吩咐给他东西吃，前面是吩咐你起来，后面是吩咐给他东西吃。这句话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复活以后第一件事情干嘛？吃。你知道对所有在旁边讥笑他的人，怎么证明这个女儿是活的？能吃就是活的，这样可以理解吧？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病到晚期跟老人到晚期，如果他不是一些特别的问题，他慢慢就会什么，食量开始减少，最后就不再有任何的进食，这就代表他的生命已经慢慢的衰退，就是到一个最后的那一步了。好，我们把它做一个整理：信心、死亡、不洁、复活。其实这是直接间接的回答了第四章41节的那个问题，他到底是谁？只要信，信靠他的意思是让他来做你可信的凭据。所以常常读圣经，常常祷告，你就会支取到一种能力、力量和智慧。你不再是说“哎，我有信心”，而是感谢主，原来在你面前，我是你看为有信心的。好，九点了，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主，看我们为有信心，叫我们得着救恩，和你建立永远成为神家中儿女的关系，叫我们一起经历平安，永远的平安，肉身的平安，灵性的平安，和弟兄姐妹相处的平安。愿上帝在基督里成就你所说的。谢谢神，保守我们回去的脚步，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